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是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海怡。
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从昨天开始我们正式查考新的系列约伯记，昨天我们看了一章的一节到五节，那么今天我们会查考六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关于约伯记，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苦，很苦，非常非常的苦。怎么会有人这么苦呢？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重视自己、重视孩子跟神关系的人，一个努力追求敬虔生活的人，真的无可挑剔。从他身上呢，也真的找不到任何的缺点，完美的人设。所以我们多少会带点疑问，甚至怀疑，去查考约伯记，探索九弯十八拐的人生之后呢，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思呢？那今天我们绝对不是观众去看别人家的故事，反而是透过约伯记呢，能够更深明白神的主权，也能够更多了解我们自己啊。来到一章的六节到十二节，作者描述向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简单来说一下地点、参与的角色还有事件。还想问问大家，第六节有关于神的众使者，他们到底有什么职分的呢？看一下六节到十二节，概括说一下地点、参与角色还有事件吧。
地点是在耶和华面前，角色有耶和华，有众使者，还有撒旦。事件呢，就是说神和撒旦在讨论约伯这个人。
好，待会就说说到底讨论他哪方面呢？第六节那里说神的众使者，到底他们是谁呢？圣经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提到过他们的职分呢？
神的众使者是指的是天使。刚一会儿珊珊老师也说了地点，那就是在神的面前嘛，我称之为天上的会议，因为神和众天使聚集在一起，计划他们在地上的一些活动，天使也报告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22章19到23节，那里有一个米该亚，当时也是很形象的，然后描述了天上的一个场景。不论是服侍神的天使还是反叛他的天使，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拥有掌管他们的能力和权柄。而神的使者在圣经中记载的很多，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多次记载神的使者。当时夏甲怀孕逃跑的时候，神的使者让夏甲回去了。而且创世纪22章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的使者呼叫他。在但以理书10章的时候记载有天使长米迦勒是征战抵挡魔鬼保护人的。而路加福音记载报信的天使加百列显现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母亲。再就是有记录伯了，遮掩约柜的。
嗯，所以海义呢给我们列出了天使的职分，可见呢天使真的非常的忙碌啊。镜头呢从一节到五节，从地上转向属天的领域呢，究竟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也认同海义刚才说的，神与他的众子在开会进行会议，到底商议什么呢？这里也不宜脑补太多啊，反正呢就是计划地上的活动。刚才也分享，想具体知道呢，可以参考《列王记上》22:19-22，或者《但以理书》7:9-14，又或者参考海义刚才说的，神的使者在地上有什么的工作。反正呢，就是神的众子侍立在神的面前，等候吩咐。天上的会议呢，有神好像主席那样，有委员，神的众子天使，但是有一个角色不请而来。为什么撒旦也能参与天庭的会议呢？你认为他在天上和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呢？看一下原文到底撒旦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直是一个指控者嘛，除了他是一个谎言的父之外，他一直是一个指控者。他在神面前就是要指控人的罪，质疑人对神的敬畏是不是单纯的，想从中找出人的一些毛病。
所以他的目标还是蛮清晰的，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写作手法撒旦也来在其中，表明他不是名单上的委员，他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人。我们要理清一件事情，他是外来人，并不是会议的成员之一。当然经文也没有交代为什么撒旦能够进出天庭，明显知道他到底要来干嘛。就像珊珊刚才说的，可以再参考一卷书，撒加利亚书3:1，那里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刚才姊妹也分享了这个名字，这个角色的意思是控告者，他喜欢控告人，他喜欢敌对质疑人。启示录2:9说他也会迷惑普天下的。好了，除了一个问题，到底撒旦来到这里不请自来，他准备要控告谁呢？待会就会揭晓。总之呢，这个大反派的角色呢已经定位了，就是个坏人的角色。第七节，请海一帮我们读第七节的经文。
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耶和华，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在那里往返。
好，谢谢。我们知道撒旦呢在神的面前还是微不足道的，这节经文呢也让我们知道要搞清楚谁才是老大。先开口的耶和华当然就是有主导权的。为什么全知全能的神肯定知道撒旦从哪里来，他还是要问你从哪里来呢？我们也能够比较一下创世纪3:9，当时犯罪的始祖他们偷吃这个果子以后呢，就躲啊躲啊，躲到一半的时候神的声音就来了，问你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当中有什么异同，有什么相同不相同之处呢？
相同的地方就是给撒旦和亚当有说话的机会，而不同的地方在创世纪，耶和华问亚当你在哪里，因为亚当犯了罪嘛，他藏起来了，不敢面对上帝了，所以上帝是主动的寻找亚当，让亚当不要躲避上帝的面，给亚当悔改的机会。在这里神知道撒旦本来就是堕落的嘛，本性就是说谎的，让人知道撒旦从地上走来走去，他不是闲着没事，而是找人的弱点，破坏人和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到神也给撒旦有说话的机会，也充分的证明撒旦是在神之下的，是受到神的管教和约束的，他并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
不能够为所欲为，搞清楚谁才是老大，搞清楚谁在掌权。谢谢海义的分享，给亚当也好，给撒旦也好，一个说话的机会，就让你们来说说。当然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亚当的是给他一个机会，你去悔改，给他们两个人意识到自己真的做错事情了，诚实面对自己的行为，这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慈爱。但是神不会怜悯撒旦的，在这里呢反而是让撒旦呢设伏在神的权威底下，让他说你说啊， 就让神的使者，也就让今天的我们清楚知道撒旦的行径。为什么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撒旦的行径呢？不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形容他就是跑来跑去，走来走去的。但像海义说的，他不是闲着没事做，他有清晰的目标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知道撒旦的行径呢？这个也能够参考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的内容的。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是说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提醒我们抵挡魔鬼对我们的控告，还有去抵挡魔鬼想让我们质疑神的那些想法。
对啊，他就是每天到处找人麻烦的一个角色，昼夜会在控告人。他走来走去，跑来跑去，不是奉神的差遣，而是出自他自己的私欲。他有目标性的要攻击人，要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只为了侦查到底你身上有什么弱点，有什么缺点。古人打仗呢，有个策略就是知己知彼嘛。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人性的脆弱，我们的软弱点，另外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撒旦的行径，所谓知己知彼，靠着主躲过各种的试探了。
把全杯苏醒我的心。
你今天喜欢喝灵奶吗？
喜欢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每天去读经文呢，去灵修的时候，会觉得呢，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电脑更新档案一样，就更新了我的心态啊，我的思想啊，这样子的，被神去更新我内心的时候呢，就好像跟神的距离接近了很多
啊。年轻人的比喻真有趣，把自己比喻成一台电脑，每天经过神的更新啊。
就比较传统一点，也是圣经里面说荒漠的甘泉，就每天滋润我的心。人每天都有很多的杂念的，特别是醒来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个噩梦，还是不平安。我通过灵修读神的话语啊，就好像一道甘泉洗涤我的心灵，然后从这个有时候是愤怒啊，或者是有时候还是在很困扰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慢的炼净我的心态，使我的安静。
主的恩典真的很丰富的，熊呢会觉得自己是一台被更新的电脑，纸媒是干渴的沙漠，能够被主恩滋润。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经文会逐步呈现约伯受苦受到试炼的起源。天庭会议进行当中，有一位外来者，他不请自来，按照他的角色定位，真的是个终极大反派，专门找出人的弱点跟失败，也会攻击非常软弱的人。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神跟魔鬼之间的对话。刚才也说这个主导权依然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呢，神就向撒旦抛了一个球，看看撒旦到底是怎么接的。首先看一下神怎么评价他的仆人约伯好吗？
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已经给约伯定性了，就是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神还要询问？那意思就是既然约伯那么敬畏神，没有一点错，那作为寻找吞吃人的魔鬼撒旦来说的话，他当然肯定不会放过约伯了，他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攻击他，来控告他。所以神在这里主动出击，不给撒旦控告约伯的机会。其实耶和华上帝给约伯这样的评价，这是上帝在约伯身上成就的恩典，同时约伯的言行举止也见证了上帝在约伯身上的作为。
我们除了从经文能够看得出神给约伯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也要问一下一个问题，谈完这个撒旦的行径之后，为什么神会让撒旦注意一下他的仆人约伯呢？还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纯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到底神想让撒旦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像刚才韩毅说的，神亲自给约伯立牌坊，高度赞赏他的仆人。撒旦，你每天来回跑多少遍也好，你都侦察不到我的仆人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失败的，因为他是无可攻击的，也不是能给你吞吃的对象，你是对付不了我的仆人的。我们试着用拟人法的情感去体会这节经文，你想想，上帝好像一个父亲，他很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的，我的孩子很敬畏我，我的孩子非常正直的，他是带着喜乐去称赞这个仆人的。我们除了从这里看到我的仆人这个称呼之外呢，有没有印象曾经有哪处经文用过我的仆人来形容一些圣经的伟人呢？
摩西，
对，摩西还有以赛亚先知尊称来的。所以上帝就抛了一个球给撒旦，你看你接不接得住呢？那以撒旦的角色定位，他肯定会把球抛回去反击神的话。来到九节到十一节第二轮的对话当中，撒旦如何评击约伯呢？观察他的论点，他的论据还有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论点就是说，约伯敬畏神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神赐了他很多的福，这是他的论点。论据就是说，神你在四围圈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什么你都赐福，他的家产地上也增多。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一定当面背弃你。
珊珊的意思是，撒旦说，你试试看拿走他所有东西，你试试看没收他所有的祝福，毁掉他一切所有，你看他还会不会相信你，是这个意思吗？像第九节说的，约伯敬畏你不是无缘无故的。海义，你认同吗？约伯相信神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这个倒不相信，撒旦的工作就是他想办法离间人和神的关系嘛，这是他的本质。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做这个拆毁的工作，离间的工作。
所以呢，他每天都在做拆毁的工作，破坏你跟神的关系。他觉得约伯只要一下子什么都没有呢，真的会翻书比翻脸还要快。当代圣经的译本是当面就亵渎你了。透过这些经文呢，你发现撒旦这个角色，他侦察过太多人的阴暗弱点跟失败了，他也非常了解人的本相，他知道人最容易陷入什么雷区，他知道人在哪方面的最容易背弃神，他真的擅长分析人性，看清人内心的动机。我们除了要认清撒旦他走来走去跑来跑去，你要知道以他丰富的经验呢，他真的非常了解你跟我的阴暗面的，所以他也就能够一口咬定神，你给他这么丰富的饵料，这条肥鱼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人之所以会听话会顺服神，因为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一无所缺。所以像他这么一说呢，九节到十一节，其实撒旦诠释的是一种廉价的爱，非常廉价的爱，有条件交换的，我希望得到丰富的赏赐，所以我努力做一个敬虔的人，因为我能够在神面前换取一些的利益，一些的好处。这完全不是圣经教导的真理，不是廉价的爱来的，这是出于我们敬畏神，我们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爱。透过撒旦的言论反思一下，当初或者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神呢？如果今天神说我要拿走你所拥有的一切，你还会相信并且跟随他吗？
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真的发生过。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经得住这个试炼。
要不这样子，我换个角度，不要那么极端，拿走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容许一些试炼在你身上，那你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会警醒，先会警醒，先尝试努力去胜过这个试炼，但是对自己也没有那么的了解。
好，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呢，也没有对与错的。海一，你也来分享一下吧。
其实 每一天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困境吧，即使是不是像约伯似的如此之大，但是我们每一天也会有遇到一些挑战的。在这当中呢，首先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我们要知道神知道我们个人能承担多少，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被神手量过的嘛。所以对于我们信靠神来说的话，我们要坚信一点，主耶稣不会把难以承担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
嗯，
因为凡临到我们的肯定就是经过他允许的嘛。其实我也不敢夸口自己能够会一定跟随主到底的，我只能说我愿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我会跟随主，是求神帮助着我能够跟随到底，而并不是说是我自己能够夸口的说我一定能跟随主到底的。
是啊，刚才也说我们不是观众来看人家的事情，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今天不是让我们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一定会跟随神的，不是夸口，而是我们知道神会量过的，神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的。我非常喜欢一节经文，诗篇39:9，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为什么我们肯默然不语？因为那件事情是神你所允许的。不过回过头来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尚未承受约伯受的苦难，只是呢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你就开始质疑神的爱，各种的不满，就像走在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几乎常常都在埋怨的。今天我们一个提醒，不要妄自的评论神，像网络上的键盘侠那样负评了、负评掌权的神。在苦难当中反而要像刚才珊珊提到的，我去警醒，我去反思一下生命。我教会一位传道人，他讲过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神没有欠我们每个人什么的。就像约伯在后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从头到尾真的没有欠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啊。那十二节我想请海义帮我们读最后一节经文。
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谈论的结果是什么呢？
约伯受苦并不是因为他有罪，乃是要证明神对他的信任。但撒旦的攻击是立不住脚的，神并不是因中了撒旦的阴谋而允许苦难临到约伯，相反的，神是利用了撒旦的诡计。神的计划就是使约伯拥有更完全的信心、更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使约伯跟神的关系更加的认识神。
嗯，
其实离间者这个撒旦真的是我们看出来破坏力非常的大的。我觉得约伯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属灵的长进其实显而易见的。
所以同一个苦难，撒旦当然希望你透过这个苦难从此离弃神、亵渎神、跟神完全隔绝关系，但是同一个苦难，神知道你能够承受得了，神也希望你透过这个苦难，你的生命能够有长进，也能够修剪你本身的一些问题，重新陶造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那珊珊你也来说说为什么神会同意测试呢？
我觉得也是神和撒旦的一场较量，就是证明到底约伯的心是怎么样的。
神为什么会接受撒旦的提议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当然海义刚才分享的也是很好的，但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可以先观察几个点。第一，神依然坐着为王，主导权依然在他手里。你留意到神并没有照单全收的，他是限制了撒旦的，因为撒旦说嘛，你若伸手毁，但你看一下，最终伸手毁的并不是神，动手的并不是神，动手的是撒旦。上一集我们也提到过雅各书5:11对约伯的评论吧，最后一句话那里说，主对约伯充满怜悯跟仁慈。主对约伯还是有很大的怜悯、很大的仁慈的。当然我一再强调，可能我们真的要读完整本约伯记，你才可以思考为什么约伯一个无辜的人他会受到那么可怕的试炼。但鼓励大家，我们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 我们着眼看的未必是约伯，他未必是一个主角，反而着眼看的是神的治理方式，到底神是如何治理每个人呢？如何治理宇宙万物呢？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
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啊。
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啊？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
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与你话语滋润
我心。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刚才海义呢也稍微谈到过，神会衡量过的，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代表什么呢？你又怎么看你生命当中曾经遇到过的各种试探？你觉得试探当中神有没有在保护你、保守你呢？
撒旦的行为无非就是偷盗、杀害和毁坏，但是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有界限的，他不能越过神的命令。撒旦的试探更显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能更清楚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更清楚认识到神的恩典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个试探也会让我们的信心被炼过，就好像一块肌肉一样被锻炼过更强壮一样。
嗯，被火炼、被试炼过，你就会成长。第十节撒旦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吗？对啊，有的时候神呢会暂时打开那个篱笆的，暂时让我们受点苦，一些的苦难，是因为刚才姊妹也分享过，他对你有信心啊。我们读圣经常常说，我要对神有信心，我要对神有信任。反过来想想，神也可以对人有信心的。神知道他的仆人一定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他对他的属灵光景有信心，而且也量过这个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苦难。所以呢，我们今天碰到大大小小的苦难也都好，靠着主，靠着主赐给我们的恩典，你一定能够胜过人生各种苦难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下个礼拜我们会进到第二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海义，
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高明，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
现在我亲眼看见。